大家好，我们请一同低头默祷。阿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的家庭祭坛，让我们一同唱诗454首，454首。翻开诗篇的76篇，诗篇76篇，一节，在犹大，神为人所认识，在以色列，他的名为大，在撒冷有他的帐幕，在锡安 有他的居所，他在那里折断弓上的火箭，并盾牌、刀剑和征战的兵器。你从有野石之山而来，有光华和荣美，心中勇敢的人都被抢夺，他们睡了长觉，没有一个英雄能措手。雅各的神啊，你的斥责一发，坐车的、骑马的都沉睡了，唯独你是可畏的。你怒气一发，谁能在你面前站得住呢？你从天上使人听判断，升起来施行审判，要救地上一切谦卑的人。那时地就惧怕而静默。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人的愚怒你要禁止。你们许愿，当向耶和华你们的神还愿，在他四面的人都当拿供物献给那可畏的主。他要挫折王子的骄气，他向地上的君王显威可畏。我们从这首诗歌的一开始的小字这里呢，可以知道这是亚撒的诗歌。那很显然的，它也是一首敬拜的时候是会使用的可以吟唱的诗歌。我们从这首诗歌里面可以看见，他把神描绘为在大地上的万兽之王，打败了所有的仇敌，也配享被打败之人所给予的进贡。我们现在就来进入这段经文里面的细节。那我们先来看第一到第三节，一到三节。我们在一二节这里呢，可以隐约的看见呢，形势比较松散的，对的一个首尾呼应的状况啊，可以去对应十一和十二节。那在第一节这里呢，这个神的名被人所认识，被人尊为大，但是神的名的彰显呢，其实也是和犹大和以色列紧密的绑在一起。那我们连接到第二节呢，当然可以看得更加的清楚。撒冷是耶路撒冷的一个更古老的一个名称，西安是耶路撒冷这个城市所在的那座山。那在这里呢，帐幕和居所当然是对应的状况哦。二节在原文那里其实是首尾交错，但是因为配合中文翻译的这个必要呢，当然就被改译成了这个对偶的句子。那但是其实也是可以清楚的让我们看到，神选择跟以色列人同在，并且在那个地方呢展现出神的伟大的名字，还有被人的认同。那当然众人对于神的认同就会爱屋及乌，而产生了对于以色列的一种尊重，并且逐渐的产生了对于这些地点的集中。当我们看到十一和十二节的时候，当然也可以看到相应的点。那十一节里面呢，用来呼应神的伟大和认识的，当然就是人的供物还有还愿。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神在他四面的人这句话，所以在这边呢，神并不是一个被描绘成无所不在的一个 一个形象，也不是高举在天的形象，而是稳坐在以色列这个神所爱的国度当中的王者。那周遭的人以神所在的地方为中心聚集。那第一节里面的这个神的威名呢，当然也可以折射在十二节这里啊。十二节里面的王子跟君王，当然在一般的人类的伦常或者是政治权力里面呢，当然都是有很伟大的名声，很重要的人，但是在这里呢，衬托出第一节里面的神的名的大。那他们的财富权势都不值一提。那刚才我有提到在这里呢，神被描绘的形象像是大地上的万兽之王，这当然其实也跟这边里面的一个状况有关了。我们看到第二节里面有他的帐幕，这个帐幕呢在原文当然也可以是指着动物的巢穴。那当然把神比作动物，这可能真的很贬低了神了。所以做和合本的翻译者呢，当然就修饰一下，把它译成了帐幕，这当然就是来反映从百姓出埃及开始呢，就能够去认知到的那个跟神交汇的神圣的空间。但是呢，这个动物的巢穴呢，可能也不是一个完全错误的一个讲法。那个作者他其实是很明显的要继续的在下面的诗歌当中呢去表现这个形象。那我们在第四节这里呢，就会看到在这里呢谈到神从夜市之山而来。这个夜市呢其实就是掠物，就像我们这自然生态里面的那个顶级掠食者，他会从低阶的生物那里去捕获他的食物。在旧约圣经里面其实也有很多的地方谈到神会掳掠他的仇敌。所以在这首诗歌里面，神的这个形象呢，其实跟旧约圣经的一个整体的形象呢是相符合的。在第四节这里也会有一个各翻译本之间会有明显分歧的地方，就是到底是从夜市之山而来，还是神的光华和荣美胜过于夜市之山。这当然就是有一个希伯来文的解析词到底应该怎么去翻译而引起的。虽然蛮多主流的英文译本和中文和本在这边所选择的不同他们翻译的是神的光华荣美胜过于有夜市之山，但是中文和本的这个翻译呢应该也是讲的就是符合文法的规范。那也有一些也被认为不错的英文译本其实也采纳这个翻译。那这个充满掠物的地方呢，当然就是那个万兽之王他的家，他的根据地，他掳掠了东西过后呢所放置的这些掳掠物的地点。那当然这样子的一个讲法呢，其实也可以对应我们在十一节那里所看到的众人对于神对于以色列应该要有这个进攻的态度。那亚萨作为一个 恭听世人。那他考虑到这个政治跟宗教信仰结合，那以大卫系王权，以以色列为中心的这种思想，应该也是很正常不过的事。接下来我们来看五到六节哦。心中勇敢的人，或者是坐车骑马的人呢，当然都是战场上的勇士，但是他们都没有办法来对抗神，他们被抢夺了。当然可以回应第四节里面的那个野狮掠物，神的作为呢，使得他们陷入长眠，还有第六节的这个沉睡。那第六节的这个沉睡呢，其实当然可以更加像是被击倒在地上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想象是那种神像一个慈爱的母亲把婴孩哄到睡着了一样，其实应该不是的。他们是被神的能力所震慑，完全没有办法站立。那第五节最后那里的没有一个英雄能措手，这就是讲的就是他们的手没有办法做了他的事情，也就是完全没有办法。所以我们搭配第七节应该可以清楚的看到，五和六节是作者用很生动的方式描绘一个景象，而这个景象的意义当然就是第七节所要传达出来的神的威严，神的怒气一发，没有人可以站立得住。那人的一切的这些准备还有人的力量当然都没有办法去抵挡神的怒气。在第八到第九节这里呢，作者又换了另外一个生动的方式，他用天和地的这个差别来表现出神施行审判的权柄的时候在地上的人会有的反应。在第八和第九节当然也谈到在地上的人被审判的时候会有的反应。被放在中文和本里面最后那里的地就惧怕而静默呢，它其实应该是在比较上面的位置呢，是紧密的衔接着第八节的一开始的那个从天使人听判断所以这个上下的这个呼应呢，当然是要来表明出人在神的审判面前应该要有的一种态度。那要救地上一切谦卑的人呢，其实应该是第九节的最后了它是衔接着神起来施行审判。在这里的这个谦卑呢，并不一定是指人很主动的去忘却自己的一些优点或者是强项的，它不一定是这种美德啦，这个其实也可以是一个被压迫当中的人，身处卑微当中的人。那这个时候呢，神所施行的审判呢，当然就是还给了那些被压迫的人的一个公道，让他们能够摆脱他们的困境还有他们卑微的状况。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十节，第十节是很难理解的很难翻译的 一句话。那中文和本一开始呢，只漏翻了一个连接词，那个连接词呢可以被翻译成因为或者是想当然而，它其实是要为第八第九节的那个状况呢提供一个正当性一个理由。世界难译的地方呢，其实在于后面就是这个愚怒，其实原文并没有谈到是谁的神愚的怒气所以可以是人的，当然也可以是神的。再来就是你要禁止这个翻译它其实应该是抑制神把自己的腰给竖起来所以中文和本的翻译者呢就揣摩神的这个动作呢就是要来禁止的意思。所以但现在是觉得就是到底被竖起来的是 人的剩余的愤怒，还是神的剩余的愤怒？那以及从这整句话的意思啊，那这里的余怒的怒呢，其实是复数啦，所以如果把它指成是一般人的愤怒，当然是可能性是蛮高的。第七节那里呢，其实圣经有一个同义词哦，就是谈到哦神的怒气哦，那里的怒气其实是单数啦，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哦当作一个参考的例子，或许第十节这里的这个余怒应该是人的，而不是神的。这个束腰可以有做好准备，当然也可以有约束自己的一个意味。那如果找综合本里面的这个译法呢，当然我们可以做出接下来的一个判断。人的傲慢僭越，想要去挑战神的权威和地位，所以对神怀抱着愤怒，但是赢着人必然会失败，所以人的这个愤怒呢，其实间接了促成了神的威名被彰显出来。那透过最后的结局，人可以一般的人就可以看到哦，那些愤怒的高傲的人是比不上神的，所以他们间接的让神的名被赞美。人也要控制自己的怒气，不要跟神斗到底。那当然哦，这第十节啊，真的是很难翻译哦，所以也是意思很不清楚的地方啊。那当然，这个只是其中一种可能性。我们当然也要不断的求神来带领我们哦，让我们更加清楚的知道他只有神经要传达给我们的意思。我们在这首诗歌里面呢，当然可以看到神的伟大的地方，还有神的胜利。那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人，其实面对着神的胜利呢，其实都可以看到对于自己好的地方。那些被压迫的人，也因为神的胜利而能够沉冤得雪，一息退市。那生活从此出现很好的改变。那些当然过去都不认识神的、得罪神的，当然也都能够因为这场胜利而清醒过来，调转自己的脚步，回到神那里去。我们可以看到神总是希望人可以把他当成是中心，那回去他那里。这当然是对于我们今天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让我们去学会啊，不是以自己的生活为中心。无论我们的生活是穷困啊，所以我们陷入了很多的失望还有痛苦里面，或者是我们生活有很多的成就，所以我们陷入了高傲。我们都不要围绕着这些痛苦或者是人的自满来打转哦，让神成为我们众人的中心。那我们现在就请一同来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借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着我们的整天祭坛到此，把颂赞荣耀归给天上的真神，大家平安。